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6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如何解体病业形式的干扰。正法修炼时期，凡是老学员还出现病业形式的磨难的，其实都是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在钻空子干扰和毁人。可是总有同修长期不重视及时解决修炼中的问题，以至于磨难成型了，突出了，又措手不及。现在我周围又有同修出现病业状态，有的还很严重，这种情况怎么办？我是在邪屋的时候出现这种看似病业观的干扰的，当时真是让我如同泡到地狱里的感觉。我是凭着下面的经验爬起来的，当然这个过程也有点长，主要是我悟性不好，所以在那个提高的过程中我也吃了很大的苦。我无法想象的是，师父为我能继续修下去所承受的有多大。还好我现在终于学会在法上认识法了，希望有看似病业这种干扰的同修别气馁，其他的同修别指责他们，给他们鼓励吧，坚持下去，最终能够正念正行修上去的。出现病业假象这种干扰，往往是符合了当时学员长期形成的一直没放下的人的观念。干扰出现之后，周围的同修看法是怎么样？被病业带动了吗？咱们可以帮同修，但是主要是在法理上切磋，不要被同修的病情所带动，能帮就帮，帮不了也没有什么动心的。这样的话可以杜绝旧势力利用迫害当时同修来干扰大家做好三件事的借口。其二，出现病业的同修修得怎么样？踏踏实实修自己了吗？遇到任何事情都对照大法向内找了吗？做到以法为师了吗？修炼是严肃的，不是在一起混混就能过关的。在严重干扰面前怎么办？首先要坚决地要求自己无条件向内找。怎么找？遇到任何事情都认为是自己的错，不要把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当成是人对人的迫害。在面对同修的指责的时候，在面对被别人非议的时候，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看到别人的执着问题用来对照自己，把自己摆在大法中，不要再认为师父讲的是别人了，就认为师父讲的是自己。其三，要多发正念，并且尽量保证发正念的质量。如果以上三条都做到了，然后再看看遇到问题动心没有，动了心就是不对了。这样做的话能够让自己的正念慢慢的加强，同时加强背法。被干扰严重的同修因为身体上的病业假象感受太真实，基本上就看不进去法了。因为看法的时候也在想自己的病能不能好呀，为什么还不好呀，会不会再恶化呀，带着这些人心和杂念看法，根本上就静不下心来学法。如果背法的话会好很多。还有被用病业假象干扰严重的同修应该多看明慧网，特别是明慧网上面有关于理性认识的栏目，上面同修们写的真的非常好，多看多对照自己，自己的正念就在一点点的加强。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经常也给明慧网投稿，这也是自己的一个修炼过程，也可能增强自己的修炼信心。然后以上几条加起来强化自己，天天做到，到了最后 慢慢的正念越来越强，干扰最后就能消除了。当然，三件事也得做，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修好自己。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让我们在正法时期好好修炼。现在有些同修比较忙，因此就一边干活一边听法，有的同修一边做资料一边听法。有同修指出这种情况不对，他们说听就比不听强，而且哪里有那么多时间来学法呀等等。其实师父在学法中已经讲过了，所以学法的时候大家不要拘于形式，但是一定要放下心去看，真正的去学，不要思想溜号，一走神啊，那就等于白学。从另外一方面讲，如果学法时思想不在法上，不只是个形式问题，实际上是等于学法者对法也不太尊敬，那么法能显露出来吗？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我们想一想就明白了，我们一边干活一边学法，思想到底是在干活上还是在法上？一心不可二用，如果在想干活的事情，那么对于学法来说，思想实际上就是在溜号。那么这是不是对法不尊敬呢？那么书中的法理能否显示出来呢？看不到高层次的法理，无法指导我们提高。如果把心思放在学法上，那活能干得好吗？一边干活一边听法，不可能不分心呀。如果静下心来学法，肯定是学就比不学强，听就比不听强。但是如果学法干活一心两用，长期这样做的话，会不会又给旧势力的迫害找到了借口呢？如果是拿着书学法，或者是听着师父的讲法录音学法，最好还是保持严肃。发正念的时候也一样，今天发正念的时间到了，我一边做着正式法的事，一边在发正念，这时师父的法出现在我脑子里。每个大法弟子都不能忽视这件事情，也不能以任何借口忽视发正念，因为你清理不好自己，你自身就做不好，你清理不好你自己，也会干扰别人。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当时明白了，三件事同时都要做好，同样重要。我们应该安排好三件事的时间，而不是做了这件事而挤去了那件事的时间。比如在做资料的时候，边做资料边发正念，这就是没有做好三件事了。完全可以放下手中的资料，发完正念之后再做。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就是三件事都要同时做好，并且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提高心性，修好自己。这就是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与99年之前的个人修炼与历史上留下来的修炼形式都不同。如果不做三件事，那么就不是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在与一些同修接触的过程中，发现有的同修对什么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还不明确。有的认为，我以前总去发资料讲真相，已经救了很多人了，现在可以歇一歇了，结果这一歇就歇出病业干扰来了。还有的同修倒没有什么病业干扰，但是感觉他们的状态是安逸而舒适，还有点享受人生的味道，并且对其他同修天天出去讲真相还有点看不上，挑这些同修在讲真相过程中的不足等等情况。还有的同修认为自己最近状态不好，应该调整调整，这一调整就把讲真相的事给放下了。还有的同修认为自己状态不好，暂时就做两件事，讲真相的事等状态好了再去做。还有的做资料的同修忙于做资料，因为放松了自己的另外两件事，学法与发正念而被迫害。我们不管状态怎么样，三件事都要坚持做，才是往好的状态上调整。当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比如最开始的怕心重，那么可以采取一些相对容易的方式，比如发点真相资料，打语音电话，用手机发短信讲真相，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同时每天坚持用法来对照自己，找出自己的不足，逐渐增加直接讲真相，当场把人讲明白救下来的做法的比重，在同时做好三件事中提高自己，修好自己， 这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道路，这是与任何一种修炼都不同的。只要师父要求的正法时期的修炼没有结束，那我们就得一直做下去。如果我们放弃了做三件事，实际上等于放弃了正法时期的修炼。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谈，写文章和看文章。我是一名编辑，看了19日明慧网写文章的基点要无私一文，也想交流几句。以往特别是在一年一度的大陆法会征稿期间，同修们纷纷相互鼓励更多的同修积极参与，这非常重要，起到了很大的正面作用。同时就像人世间的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一样，写文章给大法网站投稿的过程中也有另一面，如果只强调一面，偏颇的比重就会越来越大。另一面是什么呢？如无私一文中提到的，近几年来有些比较看重自我，看重我要发表文章，我的项目，我的什么什么的同修，还有些想借在明慧网上发表文章抬高自己的学员，也花了不少时间写东西投给大法网站，但稿件的含金量就低多了。记得早年师父对我们讲过这方面的法理，因此我们谨记，大法弟子时间很紧，明慧尽量只挑真正的好文章发表，这样对整体提高更有帮助。那些一般的不够好的文章花时间去看，反而可能耽误了学法。并且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们认识到，学好法是根本，交流只是辅助，并且交流要把握主流和大方向。所以我们在编发修炼交流文章时，一般都尽量从大局和整体出发，尽量对文章的内容和要点把好关。但因各种条件的限制，每日发表交流文章的数量还是偏多，而且随着大陆各学法点的大量出现，有些文章即便要点是对的，但过于局限在个人层面，或者完全是在各自学法点的日常交流中就能解决的问题，这样程度的文章就不一定非在网上发表，更不应该选入明慧周刊在上不了网的学员中流传。否则全世界那么多大法弟子会浪费很多本来可以用于学法看真正有关大方向的交流文章的时间。当然要做好这部分工作并不容易，不能机械地做，要慈悲，尽量不掺杂人心，既要心在大局，又要能看懂事物的具体表现等等，其中包含着大法对编辑们每天修炼所需面对的要求。对于明慧文章把关的问题，早年就走出来一直履行着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使命的同修都很理解，因为修炼上都很成熟了。而后走出来走回来走了弯路，或者近年才开始精进的同修，有的可能一时还转不过弯来。其实作为大法弟子，如能真正放下自我小我，尽量从师父正法的基点，从大法弟子整体的基点想想，都不难明白早些年和大陆老学员之间配合很默契，因为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心在修炼，心在正实法，心在注视正法，所以主要走了一条大道无形的路，配合上的事几乎不需要写成文字直接交流。现在新学员多了，新资料点多了，新走回来的同修多了，关于投稿基点和投稿质量的问题谈出一点，希望对现阶段的整体提高有所帮助，以便大家都更好地珍惜自己的时间，珍惜同修的时间，真正学好法，把能救的人都救了。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吴晨的文章，建议年轻弟子多帮助老年同修。我所在区域老年同修比较集中，年轻的很少，老年同修也很精进，三件事都在做，也成立了学法小组，但由于年龄偏大，一般都在六七十岁以上，儿女情比较重，没有年轻弟子一起交流对照，环境比较单一，在法理升华上有些欠缺，做事比较注重事情的表象，而不在法上认识法，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集体学法时，都来了要先唠些家常，嘻嘻哈哈热闹一番才开始学法，学完了还是儿女情长的聊一会儿散去，感觉像是来走形式。交流内容大多是家庭琐事、身体状况，有的出现病业状态，嘴上说是向内找，可是找来找去都是在找借口，根本不懂得相由心生。 要通过表象反观自己内心，找出执着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因为我离学法典比较远，只是偶尔过去几次。同修 A 家里是学法典，孩子也修炼，但都在外地，对他们的学法状态很担心，每次回去都提醒学法时间很宝贵，到一起不要闲聊浪费时间。但那些老太太们根本不听，一辈子的生活习惯了，又都是同龄人，有共同的爱好，很难改掉，也不觉得这是什么问题。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老太太们练功发正念时打瞌睡，年轻同修提醒了还不承认，觉得自己很清醒，怎么会睡过去？身在难中而不自知，因此出现病业干扰的很多，有的长期处在病业干扰，却认为这是吃苦消业还债，无可奈何的消极承受，对旧势力的迫害和干扰分辨不清，这也是一些老年同修被病业迫害走的原因。我几次去想从法理上交流，但老太太们一聊就是怎么过家庭关，如何做事，对法的认识停留在做事情多少的表面上，而不注重法理的内涵。对我来说，他们都是长辈，我又不好意思总是打断。老人们上网交流，看交流文章也很困难，一时打不开环境的局限。最近听一位外地同修说，他的母亲70多岁了，在家整天学师父经文，背得很熟，可是身体一难受就上医院，邪恶一吓唬就签字，一点苦也不想吃，一点委屈也不承受，胆子很小。我听了很难受，满脑子都装着法，却不懂法的内涵，也不实修。反过来说，没有实修，法背得再熟，也不是真正得到了法。这真是生命的悲哀。我们修炼人背法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法的要求，做不到不叫修。我身边也有很多老年弟子，大多怕心重不练了，因为他们尤其是老太太，大多没文化，不识字，没有退休金，生活上依赖儿女，儿女不支持就不敢练了。有的边练边吃药，放不下生死，被迫害走的也有几个了。面对这些情况，我也是很头痛。后来想，能帮多少就帮多少吧，帮他们买来 MP3 听师父讲法。这些老同修对高科技都很畏惧，不是开不了机，就是充不上电，再就是弄不出声音来，遇到问题不作为修炼人找自己的心性问题，反而还急得不行。告诉他们遇到问题要发正念，排除干扰，不要光依赖别人，自己完全可以解决的，要反反复复教很多次才行。所以建议年轻同修多关注身边的老年弟子，没有集体环境或环境太闭塞单一，老年同修容易停留在一个状态里出不来，跟不上正法进程，年龄大了又存在着生命延续的问题，老是卡在一个状态里原地踏步，时间久了对老年同修来说是很危险的。正法进程走到最后了，师父不愿意落下一个弟子，更不能损失同修了。老年同修坚信大法的愿望都很真诚，学法练功都很认真，只是法理上升华的慢，缺乏大环境带一下，自身条件有限，对外部的了解有限，要打开这个局限，需要年轻弟子多做些，尽量给他们多些了解大环境的渠道，多在法上交流引导，多些耐性。以前我也不愿和老年同修聊，觉得没有共同语言，还都很固执，听不进去别人的话，动不动就拿出长辈的姿态来，耽误很多时间，一聊就觉得很失望。现在自己心性提高了，能发自内心的为别人着想了，才明白只有在帮助别人正视法时，才能真正达到无私无我的境界，帮助别人的同时提升了自己的境界，体悟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玄妙所在。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关于狱中迫害情形的思考。近来一位被非法判刑的同修甲恢复自由回到家中，与我提起狱中的情形。他受了不少苦，长时间的狱中生活使他的思想情绪化，行动略有些极端， 但他的很多想法还是有值得我们反思和学习的地方。同修甲开始抱定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宗旨，在集训队里挨了不少打，别人打他，他不反抗，打急了就高呼大法好，但恶人们的行为并未收敛。尤其令他伤心的是，打他的人并非恶警，而是被转化的犹大。同修甲认为，即使是迫于压力转化了，私底下也应该是认同大法的。可这帮犹大们不但不如此，还如此邪恶地迫害同修。后来同修甲被下放到监区，监狱里对大法弟子尤其歧视。用同修甲的话讲，被关押在那里的那些大法弟子在监狱里连大气都不敢喘，那些大法弟子与刑事犯们或者犹大们一言不合，就会被十几个犯人冲上来蒙上被子痛打一顿，去找狱警评理，狱警们放纵不管，推诿敷衍。监狱里刑事犯打架很快会得到处理，而大法弟子被打就无人理会。同修甲在修炼之前脾气很不好，又是个善良要强率真有些侠气的人，见不得如此邪恶的举动。在被犹大们打过后，他的犟脾气上来了，公开向犹大们叫板，指出再敢动手打他，他就还击，摆出一副玩命的架势。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挨过打。这话说起来真有一点戏剧性，其实同修甲也只是吓唬吓唬这些犹大们，结果就成了这个局面。当然，我们不能说同修此举完全符合法，可是最起码他做对了一点，就是否定迫害。尽管否定的方式有点常人化，其实在监狱那种特殊环境下，可能不会像对宽松环境的要求那么严格，有时候自身的情况只在一个观念的转变。同修甲刚被绑架到监狱时，学法不够，经文一篇也背不过来，而狱中很多大法弟子能整篇背诵转法轮，按理说学法基础非常深厚了，可这部分同修很多被迫害得非常严重，他们有的被非法判刑十多年，可是坚决不放弃信仰，选择不要分，要分可以提前释放，但必须转化才能给分，这是何等的勇气。但是面对迫害，他们却表现得异常软弱，有些同修挨了打，一味消极承受也就罢了，别人问起来都不敢说自己挨打了，这就实在难以理解。有大法弟子看到同修被暴打，不是被狱警打，在监区狱警不打人，都是犯人打，不但不上前制止，反而当着恶人的面对被打的同修说，你要向内找。我不知道恶人们听了这句话会怎么样看待大法弟子。同修甲对我说，他对这样做的大法弟子也非常不理解，他说向内找肯定是要向内找，但是面对恶人行恶的时候，不但不上前制止，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自己人看见都不管，狱警又有意识的纵容，自己挨打也不敢曝光。说句常人中的话，这种软柿子人家不捏你捏谁呢？当然这是表面的原因，我看这些同修似乎对迫害的认识还停留在个人修炼阶段，忘记了师尊曾讲过的彻底否定旧时里的迫害的法。以前我从来不知道监狱里是这么个情形，经同修甲一讲，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有好多同修这么坚定，可监狱黑窝里的迫害还是如此邪恶。如今看来，造成如此打不开局面的原因竟然在我们的同修身上。当然不是说我们的同修不伟大不让人敬佩，可是师尊关于否定迫害的法讲了那么多，为什么同修们背法背得那么好，就是没理解没消化没体现在行动上呢？同修甲与其他同修的对比就是个鲜明的例子。按理说同修甲学法不及其他同修，只是因为观念的不同，受到的迫害相对就小得多，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同修甲在回家前对狱中的同修们说，一定要团结，真的，如果一个同修被打，所有的同修都上前制止，去向敷衍的狱警们抗议，还有人敢打大法弟子吗？真要那样，监狱也就关不住大法弟子了。师尊讲法中一再强调，让我们形成整体，狱中的同修们 非如此不能开创出相对好的环境，非如此不能否定旧势力的迫害。黑窝里情况特殊，是邪恶大量聚集的地方，全世界大法弟子每天正念除恶，狱中的同修们也要看看自身，不要再被怕心障碍，正念正行，否定迫害，与全世界大法弟子形成整体，齐心合力铲除邪恶最后的黑窝。师父不承认旧势力安排，大法弟子也不应该用任何借口认可和接受邪恶的迫害。个人修炼是要无条件向内找，但正法修炼的要求更高，不但要修好自己，还要讲真相救人。如果一味地对迫害消极承受，那不但纵容了邪恶，而且还会害得自己被旧势力抓住把柄，不断迫害。不能在社会上自如地履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救人使命，也没有走师父安排的路。如果是因为怕心等不敢正视迫害，不敢正视恶人，从而接受了迫害，那就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进去了，还不提高心性，所以邪恶才理直气壮地继续把学员关在监狱中继续迫害呀。大法弟子必须理智起来，真正在法中修，邪恶自灭。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下面请听北京大法弟子谈讲真相的经历与经验。我是1996年初冬抱着治病的目的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后，原有的冠心病、眩晕病、肠胃病、腰腿病等不翼而飞，戴了近30年的那副老花镜也不需要了，真正感受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快乐。我打心眼里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师尊。2000年夏天，我从繁忙的工作岗位上退休了，从此我有了充裕的学法时间。这以后，我反复通读了《转法轮》，并进行背诵，反复通读了720之前和以后师父在海内外所有讲法、诗词等等。我明白了大法修炼能治病，但它不是用来治病的，修炼的最终目的就是得道圆满。转法轮，我也明白了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尤其在正法走入最后的最后时刻，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向世人讲清真相，救度他们，就是要多救人抢人，以实现我们史前的誓约。一，凡是上门来的都给讲真相。大法弟子和常人一样，也都有家，有家就会有亲属关系和社会关系，就要与人有来往，比如亲朋好友会登门探访，大件商品要人送货上门及安装，各种家庭设备需要请人来维修，以及与快递公司投递员、送订餐、送水等各种服务人员的接触等等。作为常人来讲，这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属于探访被探访的关系，服务被服务的关系。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来说，则还有一层救度被救度的关系。怎么救度？对于上门服务的人员，就要根据服务时间长短，灵活安排好讲真相的内容。时间稍长些的，问几个问题，如听说过法轮功没有？接触过练法轮功的人吗？看到过电视上演的所谓法轮功人员天安门自焚的报道吗？先请他们谈谈对法轮功的看法，而后根据不同情况讲什么是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还可讲讲共产党及江泽民一伙 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从而清除他们头脑中那些被共产邪党灌输的诬陷诽谤法轮功的毒素，再进一步讲为什么说三退保平安，最后水到渠成给他们办三退。时间短的，先简单的提问，是哪里人，上过什么学，再问加入过党团队没有，听说过三退吗，再讲为什么要三退，并劝三退，问好姓氏，起个化名退了。不论什么人，都要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我讲真相的情况看，可以说是100%的都能退，但面对快件投递员等来去匆匆的人，就来不及讲真相，就只能把慈悲留给他们了。对来京旅游住在家里的亲戚朋友，我都安排更加丰富的真相内容，比如请他们看《风雨天地行》《九瓶共产党》《神韵光盘》及《真相小册子》，时间充裕也可看《江泽民奇人》《解体党文化》等。在上门的亲朋好友中，听真相、看真相、信真相最好的是我的妹夫。他2000年上半年同妹妹来北京，在我家仅住了2天，参观安排得很紧，没有来得及给他们讲真相。我们回老家时同他讲过真相，那时他似听非听。2008年，他带女儿、女婿及他的妹夫又来我家住了4天。头天晚上，他妹夫因着凉咳嗽很厉害，我老伴儿叫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真诚地念，当晚就睡得很香，并再也没有咳了。第二天我妹夫也咳嗽了，我们叫他念法轮大法好，因为有了前晚他妹夫的经验，他也信了，诚心诚意地念了，也很快好了。我们趁此给他讲真相，他很愿意听，也不出去游玩了，整天坐在家里看《风雨天地行》《九瓶共产党》等光盘。他看完九瓶后只说了一句话，要是全国老百姓都看过九瓶共产党，那共产党用不了一天就得垮台。他的家人也都三退了。2009年他得癌症住院，闻讯后我给他打电话，要他念那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我早就在念了，而且孩子们也帮我念了。他毕竟没有修炼，阳寿到了76岁还是走了，但他病重期间头脑清醒，精神状态很好，基本没有痛苦。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儿子说，我要回家了。就在回家的路上，坐在汽车上平静安详地走了，他一定是去了他能够去的那个最好的地方。二，在单位批判会上讲真相。2001年1月23日，中共邪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栽赃诬陷法轮功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伪案，并在全国迅速掀起新一轮批判高潮和开展所谓反某教签名运动，企图进一步实现江魔头名誉上搞臭法轮功的目的。也就在1月23日这一天，我们单位的一位法轮功修炼者在天安门正实法被绑架，单位领导屈从于邪党上级的压力和为了自保，年还没有过完就召开了全体职工会议，传达江魔头的所谓指示，布置开展大批判内容，要求人人表态，且指定我们法轮功修炼者要做重点发言。在这样的形势下，要想保持沉默已无可能，采取回避那是临阵脱逃，而随风倒则是背叛大法和师父。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在大法蒙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我选择了主动站出来维护大法，正视大法，从正面阐述法轮功，为法轮功伸张正义。批判会开了一整天，气氛紧张而压抑， 空气仿佛凝固了似的，发言的全是一边倒，这是人们多年来被党文化灌输造就的必然结果。听了上午的那些发言，实在让人为他们的将来要承担的恶果而揪心。下午我主动争取发言了，题目是作为一个修炼者，我所认识的法轮功。首先我讲了我为什么修炼法轮功，我说当时我就是为了去病健身，我看过多年的医生，也练过很多功法，但都无效。自从练了法轮功以后，就再没有看过病、吃过药，而冠心病、眩晕病、肠胃病等都不治而愈，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大家也耳闻目睹。从此再没有因病而耽误过一天工作，而且精力充沛，心情舒畅，性格开朗，这些只有亲身修炼过法轮功的才会有这样的感受。法轮功去病的奇特功效毋庸置疑。而后我讲了什么是法轮功，我说法轮功是佛家八万四千法门中的一个法门，宇宙最根本的特性真善忍就是法轮功的真谛，我们修的就是真善忍，并用这个标准衡量自己做好人，做更好的人。大家都喜欢好人，世界上不是好人越多越好吗？我还分别对真善忍做了阐述。接着我讲了修炼法轮功的人都不杀生，也绝不会自杀的道理。我说正因为法轮功好，叫我们身体好，叫我们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我才修炼法轮功。这就是作为一个修炼者的我所认识的法轮功。我讲了20分钟，我的发言一结束，会议主持人说我的发言是错误的，并让大家对我的发言发表意见。我心平气和的，认认真真的，心怀慈悲的听着，看着他们发言。大家看到了修炼人对待批评的这种态度，会议的气氛很快缓和下来了，平静下来了，批判会也悄然结束了。师父说，你要记住，你的正念是可以改变常人的，不是常人带动你的。你讲的话对他来讲，每一句话都是当当响的炸雷。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20分钟的发言有多少句话，但每句话真的都是一颗炸雷，炸毁了这个批判会与之对应的另外空间场的一切邪恶。邪恶被炸死了，他还能操控这个会场吗？那个会自然也就开不下去了。从另一方面讲，这颗颗炸雷也震醒了所有的与会者，使他们开始明白真相了。那发言还能进行下去吗？这不就是在改变着常人，在救度着常人吗？当然，那个时候自己的认识还达不到这个高度，只知道大法弟子要维护法、证实法。后来读了师父的讲法，直到今天写这篇文章，才一步步悟到了这层理。这次会议给了我在单位大会上讲真相的机会，也为我以后广泛地向同事们讲真相奠定了基础。会后，我开始给本次会议的主持人持续不断地讲真相，送光碟，送小册子，多次登门拜访，使他对法轮功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特别是2005年的所谓保鲜活动中，单位当时的领导企图借机再次迫害法轮功修炼者，正是由于他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加上有关领导的鼎力支持，才使我们免遭迫害。九评共产党发表后，我连同江泽民其人这本书 一起亲自送到他手里。神韵光盘出来后，每年都最先送给他看。更可喜的是，在今年虎年前夕，他们夫妻双双都三退了，我祝贺他们真正得救。由于广泛的讲真相，单位里的相当部分的中层干部和一些高职称者以及一部分基层职工也陆续的三退了。一位中层干部听了真相后对我说，我上大学时是抱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入的党，进入90年代以来，我对这个党越来越失望了。读了九评后，我才真正认识到共产党才是真正的最大的邪教。我听你的，你帮我起个化名退了吧。一位教授同我说，我非常敬佩你的为人，我非常敬佩法轮功修炼者，我从法轮功这里看到中国的希望和未来，我不再悲观了。单位每次组织郊游，我总是积极参加，因为这是讲真相劝三退的绝好机会。更有趣的是，每次郊游总会有人或几个人打招呼要和我合住一间房，有的甚至提前几天打电话预约，唯恐机会被别人抢走了。上面提到的那位教授就是这样做的，表面上看是他要交我这个朋友，实质上则是另外空间的他已经明白，因为只有大法弟子才能真正救他们，这也正是人们争先要同我住在一起的原因。目前我们单位三退人数还太少，我本人在单位讲真相投入的精力也确实还不够，我也在想办法改变这种状况，要让更多的人得救。三，到人群中去向陌生人讲真相。一个人，一个家庭，你亲戚再多，交友再广，认识的人再多，上门的再多，也只占人群中的很少一点点。何况你的亲戚、朋友、熟人也没有都来过你家呀。因此，我还要走出去，迈出我走向社会讲真相的第一步。自720以后，我们就开始这样做了。有的一次、两次就能明白真相，有的三次、五次，甚至更多次才能明白到后来做出三退的决定。有的还得选择喜庆、热闹、心情舒畅的时候给他讲，他才接受。比如像过年过节这种日子，我们先用电话问好、拜年，然后话锋一转，问你那个问题想好了吗？赶快退了吧。对方会说行，然后就用化名退了。近三年过年期间，用电话劝退的越来越多，由开始的十几个到后来的30来个。当然，这也是多次登门讲真相后的最终结果。有的得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诸如得了什么重病了，给他讲真相，他才能够接受。比如我有个亲戚，往常我给他讲真相时，他会突然冒出一句话来，你到国外带孙子去吧。又有一次去看他，刚一开口讲到真相问题，他就说，我们还是换个话题吧。后来他得了脑血栓，脚不能走路了，我们去看他时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认真听进去了，记住了。给他护身符时，他看了又看，嘴里还念着，然后格外小心谨慎地放进了内衣口袋，不一会儿又从口袋里拿出来，仔细端详着，嘴里虔诚地念着。临离开他家前，我说，你把那个邪党也退了吧。他说，我再考虑考虑。由于这次他不但听了真相，而且真的信了，不到半个月他就能下地了。今年3月，我再次去看他，他不仅比过去热情了，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们刚提到退党问题， 他就高兴地答应了。他的老伴儿也愉快地退出了团队，在师父的佛恩浩荡下，他们的生命得救了。走出去，到人群中去，向陌生人讲真相，这是走向社会关键的一步，因为这里才是讲之不尽、救之不竭、真正广救众生的源泉。从2004年元月1日开始，在公共场所向陌生人讲法轮大法真相，到2005年下半年开始向陌生人劝三退，走过了近七年的历程。这七年中，我不管严寒、酷暑、刮风、下雪、下雨，还是沙尘暴来临，几乎天天出去讲真相。尤其过年过节，正是人们集中出行的时候，正是讲真相的最佳时机，因此也就格外忙碌，救人岂能休息。几年来，在面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时，也经历了一个由开始不敢讲到敢讲。之所以不太敢讲，是因为还有怕心，特别是刚开始劝三退时，怕人家说什么搞政治啊等等。通过认真学法，认识上真正提高上来了，怕心也就随之去掉了，当然也就敢讲了。由不太会讲到会讲，有几天退不了一个人，到现在一天能退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经我三退的世人中，有政府前部级、司局级高层官员，有国家机关的党委书记、副书记、纪委书记等高级官员，有军队系统离退休军师级干部，有国家最高科研机构的研究员、副研究员，以及享有国家津贴的高级教学研究人员，有全国最著名大学的教授，还有党、政、军、工、检、法等机关的在职人员，有企业的高管、白领阶层，而最多的还是工人、农民、一般知识分子及青年学子。当看到他们一个个明白了真相，退出了协党及其附属组织那种喜悦的时候，我为他们得到救度，打心眼里替他们高兴，同时也更深刻地认识到，救度众生是当前大法弟子头等重要的任务。我们现在就是要救人，救更多的人，以兑现自己史前的誓约。下面我列举两个经过讲真相顺利三退的例子，和一个拒绝听真相的例子。前部级干部的三退经过，那是2009年夏季的一天，在一个国家级公园树荫下的一张长椅上，坐着一位看上去有些派头的老干部。他向我招招手说，天怪热的，坐下来休息休息吧。我应他之邀坐下来，寒暄了几句，互相通报了单位、姓氏，知道他是一位刚退休不久的部级干部，但人很随和，也很健谈，我们就聊了起来，聊得很投机。先聊了当今中国官场的腐败，他讲他的一个亲戚是某市的教委主任，因坚持秉公办事，得罪了该市一个副书记，这位副书记就借机打击报复，整他，不仅罢了他的官，还指使恶棍打断了他的腿。亲戚两次请他帮忙，他也两次请相关部门的人鼎力协助，最后虽给了某些补偿，但亲戚仍为官复原职，而责任人则毫发未损。他说，强龙压不住地头蛇呀，更何况当今共产党已是自身难保呢。这次谈话长达一个半钟头，他说过几天再接着聊。他的谈话不仅为我讲真相提供了素材，也为我给他讲真相打下基础。果然隔了四天又在相同地方见了面，这次我们聊的话题是如何看待当今的共产党。我从东欧共产国家的垮台、苏联的解体、 谈到中国共产党这60年来干的坏事，重点介绍了酒瓶的内容。他说，听你一说，这一定是一本好书，奇书，你赶快帮我找一本，下个星期的今天还在这里给我，不见不散。这次聊了近2个钟头，一个星期后还在同一个地方，又如期的第三次见面了。这一次我重点给他讲了什么是法轮功，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425是怎么回事，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一直讲到世界上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江罗集团及其同伙告上法庭。法轮功虽在中国遭到严重迫害，但在全世界已发展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不时点头插话提问，他说法轮功将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有望，世界有望啊。我问他听说过三退没有，他说略有所闻。我说你把那个邪党退了吧，他同意三退，并很喜欢我给他取的那个化名。我说回去跟夫人说说，让他也退了吧。他说好事也不能忘了另一半呢。接着我把九瓶共产党、江泽民其人、神韵等光盘都给了他，他高兴地一一收下，并深深表示感谢。我说这都是我们师父叫我们做的，你还是感谢我们的师父吧，就连我们的见面也是师父安排的。他说你们师父真乃神人也。我说那可能还不是一般的神，不然能传了宇宙的根本大法。在2006年夏天讲真相时，遇到了这样一位有大缘分的人，在一个人工湖旁边的靠背椅上坐着一位老者，隔老远就跟我打招呼，快坐下凉快凉快。谈话中知道他比我长2岁，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就觉得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格外亲切。话匣子一打开就无话不谈，从当前的贫富差别谈到了中共的腐败，谈到了共产党，谈到了法轮功，谈到了有没有神等等。当谈到了三退时，他立马就说我要退党，我要练法轮功。谈话结束了，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怎么就找到了我？我怎么就能见到你？我怎么就像专门在这里等你一样，真的觉得是在等一个人，就真的把你等来了。我说这是师父安排的，是师父要你等我，这就是缘分。这次见面后我们又见了一次面，他还是重复地说着上一次分手时说过的那些话。我说缘分，大缘分啊，如今你不仅三退了，你的家人也都三退了，你要修炼法轮功，现在转法轮这部天书和教你5套功法的练功带都已经给你了，你就好好学法，好好修心性，好好做3件事，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吧，我预祝你功成圆满。仅仅2次短暂相见，一个生命不仅得救了，而且得法了，这是多大的缘分啊，我真替他高兴。这是个相反的例子，那是在2009年夏季的一天，我在一个公园弘法遇到的一件事。我同国家科研机构一位研究员坐在一起聊天，他说看你气色神态走路，你的身体一定很好。我说是啊，我一点病都没有。我问他身体如何，他说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病，难得有几天好过的日子。我说您没找找去病的良方？他说找了，哪有灵丹妙药啊，你有吗？我说有啊。他说那你快说，我洗耳恭听。 我就给他讲了原来我有些什么大病，看过哪些大医院的医生，吃过哪些药，练过哪些气功，但都未治好。后来同事给我介绍练法轮功，一练就见效，也就几年功夫，所有的病都好了。现在十几年过去了，再没有看过病，吃过药，我现在真正感受到无病一身轻的快乐。上面讲的他还能听得进去，当我讲到法轮功的真、善、忍三个字时，他就不愿听了，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刚才还是脸上和颜悦色，说话斯斯文文，突然脸就拉长了，说话粗声大气。他说法轮功是非法的，你宣传法轮功犯法。我说这不是您让我说的吗？我只不过是说了真话而已。他立马起身离开座位，我仍然微笑着说，我是真心为您好，把您当朋友才说的。您要走了，我衷心祝愿您全家幸福。他说我不要你的幸福。我还是起身微笑着跟他挥手告别。我又坐了一会儿，心想这个人也可能很有知识，也可能学科上很有造就，但时至今日，党文化在他脑子里竟还如此根深蒂固，恶党关于法轮功的欺骗宣传他还信以为真，真可悲呀。他的那些话我听到了，甚至再难听的话我也能听，我不会同他辩论，我也不会生气，我更不觉得委屈，因为我是法轮大法师父的弟子，是一个真正修炼的人，我只有救人的份儿。可他不但拒绝听真相，我真为他的未来担心。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